奉主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也很感谢传道播这个时间给我，就是让我能够把这一年在德国，其实也算是整个欧陆，就是能够把我在欧陆的教会看到的东西拿回来和大家分享，一起勉励。今天我的题目定做你看见什么，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这两年来在国外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然后也觉得是神一直在问我的问题，就是我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我到底是去干什么，然后我到底看见什么。我先说我刚开始出去的时候的心态好了，就是我觉得我是台湾地区的代表，然后去因为我知道国外的不管是人力或者是各方面资源都很缺乏，所以我就抱着一股热忱，就是我要去帮忙圣工。然后我也觉得我还不错，就是不管是在圣经的知识上或是各方面能力，就是我很可以备用，请经管的抄我没有关系这样。那结果然后呢，那我抱这样的心态去，就是我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外人，就我是刚去一个新的教会嘛，那我理论上应该算外人，可是我不是抱着这样心态，我去我就觉得这是我家，我不是外人，然后我不是客人，我不是来玩玩的，我是来真的，然后我什么事都愿意做，那所以我是这个神家里面的人。然后呢再来我就抱着我的心态，就是我来了是要给这个地方很多的帮助。可是我不管是2007年在法国一年，或者是2008年到09年在德国这一年，就是我发现其实我什么都不能做。首先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语言还在学习，那没有语言就没有一切，就连我觉得我可以帮忙宗教教育也不可能，因为在法国就是要讲法文，那不然就没办法跟小孩沟通。那其实在帮忙教会各种事工，你如果不了解那个地方的社会，然后你也看不懂那里的东西，然后没办法跟外面人沟通，就是你什么都帮不上。然后就算你想要洗碗扫地，你可能也会因为搞不清楚他们的生活习惯，你也会越帮越忙。所以我就突然发现我在那里什么都不是，那这其实是一个还蛮悲伤的事情，就是我以为我是很有用的，结果在那里发现我就是没有用。所以我很快就改变心态，就是发现我应该是去学习的，而不是以为我可以做什么的。所以这个心情其实我觉得还蛮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一直看到十八节。这里神他借着启示要约翰向老底嘉教会，其实也就是众教会来说话。这里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就是这里老底嘉教会以为自己是样样都不缺，但是在神眼里他却不知道他是样样都缺。然后呢，神劝他要向神来买火炼的金子，叫他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要买眼药擦眼睛能够看见。觉得我在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很缺乏的时候，然后是神暂时还不想用我的时候，我其实那一阵子祷告还蛮伤心的，就是被神不要的时候。然后所以我也认真的去看别人所做的，然后别人值得我学习的。那所以接下来我就是要来和大家分享我这一年所看到的，然后我也很希望这是我们台湾教会也都能够看见的，就是有很多值得效法，然后也很多我们必须要反省的地方。就是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要去 张扬说别的教会多好，然后责备说我们台湾的教会怎么样，而是我是抱着我是大同教会的一份子，然后非常希望我们大同教会能够看见一个可能达成的目标。好，好，那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欧陆教会的事工发展的概况。首先就是在整个欧洲有教会的地方或是有固定的聚会点，第一个是法国，这也是全欧洲唯一的教会，那在巴黎，再来是德国还有奥地利和瑞士，这德国奥地利跟瑞士是三个有固定聚会的聚会点，那但是还不到教会的层次，它还是祈祷所。好，那就是这个图，法国的绿色是法国，那教会就是在巴黎。其实你可以看到法国非常大，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有教会。那巴黎教会的聚会人数目前是大约100出头，固定会聚会的人是大概50到80，就是这个range很大。那中国大陆的信徒大概占1/3，然后红色的是德国，德国总共有三个祈祷所，最上面那一个是汉堡，中间是莱茵，最南边是海德堡。那我都是在海德堡聚会，然后海德堡总共约有31位信徒，然后固定会来聚会的有20到26位，所以其实那比例非常高而且很稳定。然后我们在去年的春季联会有2位洗礼，然后秋季联会有3位洗礼，所以就是然后今年的秋季联会也还会至少有1位慕道者要洗礼，就是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教会，但是几乎都有固定的慕道者会来参加，然后也都会洗礼。事实上在海德堡有几乎7成或8成的信徒是在德国受洗，那慕道受洗的，所以这种传福音的使命感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有慕道的过程，然后所以这种使命感也会特别强烈。那其他不对，那个比例太高了，5成好了。然后呢其他是留学生，莱茵的话有18位信徒，然后也固定有12位会参加聚会，另外有3位慕道者。然后汉堡的话有也大约18位。好，那蓝色的话是奥地利，奥地利有2个聚会点，左边浅蓝色，奥地利有2个聚会点，一个在萨尔兹堡，一个在维也纳。那萨尔兹堡人比较多，有21位，然后聚会人数也大概14到20位。然后他们的聚会模式是安息日会早上先有宗教教育，然后再一起听中文的讲道录音，然后会听完之后讨论，那中午吃完饭下午就聚会，那聚会是弟兄姐妹轮流领会，然后之后呢再有青年班。中文教育分成2个班，一个是青年班，一个是小朋友的班。然后礼拜五晚上也有查经聚会，那去年柯传道有去过2次，杨传道去过1次，所以就是全年有传道在只有几天这样。好，那在维也纳的话是有2户10位，然后也有几位慕道者。好，另外深蓝色的是瑞士，瑞士也有2个聚会点，一个在3个颜色的中间，那里是1户，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苏黎世，也是1户。苏黎世那边就是有一些留学生也会一起聚会这样。好，所以这是比较固定的聚会点。那另外在欧陆还有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和希腊。那塞浦路斯跟希腊那个就非常的散居，所以目前还没有比较好的去关怀他们的做法。那去年欧陆圣工小组就是已经有积极的推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牧养，那红色的是西班牙，那在去年有去 和他们做过两次聚会。那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的移民，那他们刚开始是抱着算是淘金梦，就是以为到了国外就可以有很好的生活，结果没想到那个生活非常的困苦。那他们本来也在中国大陆各教会也都是非常热心侍奉的工人，但是来到这地方，因为外在环境的压力还有各种因素，结果他们就没有继续他们的聚会，然后也因为暂居各地，所以要维持他们信仰非常困难。那甚至到他们的第三代也都已经没有信仰，就是已经很久没有祷告。所以那一次我们的传道还有两位弟兄去看他们，和他们勉励，他们才经过那么久第一次跪下来祷告。那一祷告就整个非常的，那个心情我不会形容，就是哭了，就是他们应该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回到神面前的感觉吧。然后是那么久没有听道理，那么久没有守安息，那么久没有翻开圣经，那他们也都没有圣灵，所以在祷告算是一个悔改回归祷告当中，就一位就得到圣灵。然后后来在那他们大概持续三天的聚会，然后有一位完全不信的姐夫也在第二天的时候得圣灵，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所以现在他们也有和传道还有我们的弟兄约定说，他们要礼拜天播控要固定聚会，那现在还在持续的牧养中。那意大利的情况也是一样，就是它比我们看红色的西班牙它的那个点还比较接近，那绿色的意大利其实信徒住得更散落。那这是在8月14号的时候，我们的弟兄才去和他们去做跟杨传道还有我们一个弟兄去和他们做灵恩会。那他们是从全意大利各地聚集在一起，当中那一次总共有20多个人一起聚会，在整个结束之后有11个人得圣灵。那这是我今天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奇妙也很感动，就是他们的故事我还没去仔细了解，但是就是看到神这么大的同工，然后有11个人得圣灵。好，那所以就是我们看到整个欧陆这么大，可是我们的信徒是散落在各地，然后我们的工人传道只有两位，然后每个教会聚会的人数其实也不是每个教会，每个地方聚会的人数其实也才十几位。那要怎么样去负担一个这么多的牧养工作还有宣导工作，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么快就激动，我以为是最后一页才会激动。好，就是很希望有能力的人可以不管是去留学啊、投资啊，或者是去出差工作几年啊，就是能够到国外的话，就是尽量去帮忙。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的人力或者是各方面的训练或者是资源都是很丰富的，那这是我们世界宣道的一个很大的后盾，也是一个很大的人力资源库。所以非常希望我们在台湾的弟兄姐妹可以试着考虑到走到外面来。好，那接下来我想我到底看到什么，那我觉得要比较有结构一点，比较有组织一点的来和大家分享，所以我就从教会的组织来讲。那第一个想从教牧来谈，就是教牧是关于教会内部的牧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点。那我现在讲的都是以海德堡为例，因为我就是在海德堡参加聚会。好，那我们有礼拜五的查经聚会，那这是某一次的聚会，人数还不错，就蛮多的。那不然常常大家来来去去，有时候只有四五个，或是最少有三个。那其实不管多少，我们都聚会。然后我们带领查经是轮流带，所以就算比如说这一位他只有15岁，那他一样也是照带。 那这一位他今年过了60岁生日，他也是照样带茶巾。那比如说像我，其实才刚去没多久，我也被安排，就是大家就会问说，好，下礼拜谁？然后依云你可以吗？我说好。就是我在那里有工作叫我做，我高兴都来不及，所以我一定都会说好。之前也有机会，本来是问说谁要带，然后还没有人说的时候，我本来要说好，结果就有人马上说哦，我可以。这样那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原来在那里工作要用抢的。那相对于我们在台湾，大家可能就是比较有礼貌，或者是觉得不可以太强出头。我们常常会就说啊，看谁可以谁别人先这样，或者是啊我不行，我很谦虚这样。可是我觉得做神的工正是福气，然后也是你在神的家里有份，所以能够得到做工的机会，真的最好要用抢的。那结果我也有被排过几次，这样就很谢谢，感谢神，也谢谢他们给我机会。好，那我们查经是怎么查呢？我觉得在台湾的习惯，大家很容易就是，好读一段圣经，然后就开始说，好，大家有没有感想？那就有人以某一节就说，好念完那一节，然后说，哦，我最近生活怎么样？那这是台湾很长的习惯，可是在那里。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他们是完全回归到圣经的，就是你读完这一章经圣经之后，大家先来看这个圣经的结构是什么，他第一段讲什么，第二段讲什么，那这中间的讯息是什么，彼此的逻辑关系是什么，然后才进一步来看他的讯息是什么。好，那这样讲可能很笼统，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了。我们看民数记31章，这一章很长，我们没有真的要现在查经，我们查的时候当然是先全部念完，然后就来看分段。第一段就是这里背景，就是神他吩咐摩西要去攻打米甸人，攻打了之后呢，再去分他们所抢夺来的财物。好，那我的重点是最后一段51到53节。好，我们看51到53节，这里就是他们已经收了百姓所抢得的器皿还有金银。然后呢，最后一好，比如说32节开始，这边他们就是在讲抢了很多的东西。那可能我们平常读经不会那么仔细的去研究他抢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读了就会去思考，除了这个字面以外，那它这个数字本身有什么意义？那所以我们就有讨论到这个数字和比例的问题。然后，譬如说在25到31节，我们也看到神他要把什么东西分成两半，然后什么东西500取1，什么东西是50取1。那所以就是讨论它的比例，然后再来想想看神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们不会马上的就来谈到现在的生活。然后呢，在这个杀米甸人的事件当中呢，在17节、18节，以色列人他们留了妇女的性命，那这点让摩西非常生气，所以摩西他说要把一切的男子和已嫁女子都杀了，没有出嫁才可以留他的活命。那这一点我们也讨论很久，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可以留下没有出嫁的女子，但是在别的战役当中神都要求他们要把全部的东西都杀尽。所以就是我们会去比较不同的经节，然后去讨论这些，就圣经来讨论圣经。那刚才举的例子可能大家 觉得还是蛮笼统的。那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其实可以试着回到圣经本身，然后最后一步才是再来谈生活应用。好，那下一个是我们安息日的聚会，我们是12点聚会，然后12点到1点是第一节的聚会，然后再来是吃饭，再来是下午的聚会。下午聚会还是一样，如果是传道的话，我们会排椅子；那如果不是传道带的话，是弟兄姐妹，那我们就会做一个圆的样子，然后是一起查经。然后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在聚会之后的一个祷告会，那每次大家就会坐在地上聊一下最近这一个礼拜的事情和需要大家带到的事情，还有目前圣工发展的状况，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机会。那我们安息日的聚会就是讲到的部分我们怎么办呢？就是传道一年很少在啊，那我们法国有执事，但是其他地区没有执事，也是弟兄姐妹互相轮流带。那我也被安排过，那像刚才看到的15岁的小朋友也被安排过。那所以我觉得领会的训练是非常需要的，是每个人只要被训练就可以做到的。譬如说这是一个领会非常有经验的弟兄，那他也给我们很好的学习，就是他会用 PowerPoint， 然后这个他要讲的是为什么以利亚他会从一个信心的高峰到一个谷底，然后最后他又怎么爬起来。那这是他所有的投影片当中的一页而已，在这里他就用一个图让我们能看得清楚，横轴是时间，那纵轴是他的信心的程度，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不同的时间他的信心有不一样的变化。那他提到最高峰是在加米山，那在加密山之前，这时候他就带我们看圣经，就先在基利西这里，神要他在基利西做预备。那等接下来呢，他在基利西遇到什么事情呢？那他就是接受了乌鸦的喂养，就是乌鸦本身是一个动物，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不洁净的动物，但是今天一个神的先知却需要借着这样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才能活命。所以在这里他和我们分享，就是这个阶段就是在学习谦卑顺服和安静等候。然后这个乌鸦也就是玛瑙，也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跟我们分享这些。接下来在下一点，神又叫他去撒勒巴寡妇家，然后在这里有发生这些事情。这时候我们都是一边看这个短片一边读经，然后再来那在这个阶段学到什么呢？就是他和一个寡妇同居一室，那神要他学习的是圣洁、情欲的保守，还有祷告的操练。那这一段呢，就是在加密山之前，这些都是隐藏的灵修。那这就讲到就像摩西在旷野40年，或者是耶稣要门徒到旷野，然后再从这当中讲到以下等等。然后呢，那他的加密山发生了这么大的神迹，竟然突然变成要在罗藤树下求死，然后他就逃就不等，就是他用这些来带领我们的逻辑。然后所以看完这些投影片，我觉得用视觉来引导大家思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我们在台湾大家比较习惯的聚会模式就是听讲，那可是其实有时候你听了只是会记得几个点，或甚至就是没有印象。那如果你有一个视觉的刺激，那其实会加强你对一些东西的印象。然后其实也还有一点想要讲的是，这位弟兄他其实非常非常忙，他是一个生物的研究员。那他每天就是早上不知道7、8点就出门，然后晚上1、2点回家。那他不是常常每一次要领会的话，他前一天一定都是没有睡觉的，就是在准备这些讲章。然后他的这些 slides 一光这一张我相信就可以花一两个钟头，因为我这个有稍微改一下，就是把它的那个动画改得快一点，然后我只是做这些动作就已经搞了我一个小时，那他光想还有在组织这些就不晓得花多久，那这只是其中一张。那在这一次的讲到他总共有八张左右，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台湾其实很多人工作都很忙没有错，那可是也有很多人用工作很忙作为推迟圣工的理由，可是在国外你要让要在同僚当中得到肯定或者得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你要拿到居留权，这你要付出的辛苦是比别人多好几倍的。那生活的压力也是一样，就是你常常要遇到法律的问题，或者是种族之间的竞争，或者是语言的障碍。那在这样子更高强度的压力之下，这些人还是一样或者更加愿意去侍奉。我刚才说的去西班牙意大利的弟兄其实就是他，那可是他用他睡眠的时间用他的体力他一样做这些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敬佩的地方。好，这些只是你表面上看到他现在的付出，可是在他能够讲出这些东西，他平常又花了多少时间在祷告和灵修和读圣经，在累积自己这些对信仰的体验呢？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学习的和追求的目标。接下来也讲到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弟兄一样会以这种方式来领会。我们有另一位姐妹，她有一次很有趣，她在腓利门书，然后腓利门书很短的就一章，那我其实读完了其实不晓得她到底可以讲什么，但是她就说这可以讲好几个小时，那我就很好奇她要怎么带。那一次她是说在腓利门书里面她看到很多人名，那这些人名就只是被提过去而已，大家其实不清楚这些人是怎么样，所以现在就是在聚会当中，他说现在我们来分组，那两个两个或两个三个一组，然后就指定每组要读这个人名在圣经其他地方出现的经节，等一下跟大家报告。然后就是，然后我很惊讶，就是现在大家就只有圣经啊，那没有参考书，那没有人可以问，那要怎么研究，而且就是大概二十分钟之后要报告，是要怎么办到呢？可是大家就是很自然而然就这样做了。其实在那里聚会的人就是老弱妇孺啊，并不是什么神学生或者是大家都读了很多次的神训班，并没有，可是大家就是拿圣经，然后有人是有串珠，就是圣经旁边有注释，那没有的话就去拿教会的串珠圣经。那我们不靠外面的参考书，不靠传道，我们就是回到圣经，然后就去找到那些经节，然后两个人三个人就去讨论他们这几个人物在这些经节里面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基本的就回到这些基本的东西，然后跟大家报告，报告之后大家就来讨论他们这些人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从中学习到什么，那这样我们就是一次的领会。那我觉得今天当然这个做法在几百人的教会是不太可能，可是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团契在排课的时候的参考，就是我们的团契排课已经很容易就先想到要做什么活动，或者是谈一个什么专题，而且现在也很流行，就是请社会上或者是在某方面有专长的人来讲他的专长。那我觉得其实团契排课应该再把回归圣经放进你的思考当中，我们怎么样就从圣经本身来找到感动，然后找到可以沟通可以学习的点，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动大家去读圣经，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每年有春季灵恩会、秋季灵恩会、冬天有欧陆灵修会， 那春季跟秋季时间比较短，就是用连续假日大概五六日三天这样子来办。然后欧陆灵修会是刚好遇到圣诞节假期，就比较长，会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办。那我们就是会租一个地方，这个是汉堡的春季联会，然后我们租那这个你看到的是我们冬天的欧陆灵修会在海德堡附近的一个山上，就是租一个山庄，大家住小木屋，然后也在里面这个现在看到的是睡前的祷告，就是青年里面还有人还没有得圣灵，所以就特别有青年的祷告。那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时间休息，那休息时间不是就是讲没有意义的话，或者是就是做没有意义的事，其实就是可以弟兄姐妹沟通或问传道问题。这你看到的是那个外国人那个白人的小姐，她是一个慕道者，然后其他的是弟兄姐妹，就和她一起问传道问题。那我们也一起吃饭，那我们吃的东西很简单，就是每个人一盘，一个饭，一个菜，一个肉。那可是我觉得在欧洲就是生活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不讲究吃的口味或者是装饰，就是吃得饱就好。可是重点是大家一起吃的时候的气氛，还有那个感情的累积。然后吃这个是准备食物，那你看到其实就是十八十九二十几岁的小朋友也是一起做这些事情。那吃完了之后大家就会安排洗碗，那洗碗就是有人洗，那后面有人擦。那我觉得在灵恩会欧陆灵修会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我第一次去德国就是参加欧陆灵修会，那一次给我一个非常深非常深的感动，就是我真的看到什么叫做荣美的教会。在台湾没有想过这种事，教会有时候你礼拜六来简直就累死了，那最好就是赶快做完这一切事情然后躲起来。那或者是你在教会里就是可能你要忍受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那有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之间也会有一些纷争，可是在那里，当然我后来也多多少知道有一些小的摩擦或者是什么，可是完全无损于神的荣光在那里。那你怎么看见神的荣光呢？就是他们的爱心，彼此之间爱是非常真诚的，然后大家一起做这些事就很像在挪亚方舟里面老虎跟羊一起生活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个人在一起生活，然后一起做事情，然后一起交通。那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不是天方夜谭，不是只有在国外才可以发生。今天我们在那边也是大家，你不要说牺牲了，就是使用了你放假仅有那三天，大家就是把那三天拿来参加联合会欧陆灵修会，参加完了第二天照样去上班。那我想我们在台湾一样也可以试试看，就是我们教会，你不要说全教会几百人，然后只有二三十人参加，这样不值得。我觉得只要有人参加就值得。然后刚开始可能人不是那个比例不是全部，可是渐渐的大家感受到那个爱，就会想要参加。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就是在一个地方，是山上也好，是一个海边或者什么，就是一个远离尘物俗物的一个地方，我们租在那里，然后大家一起从早到晚就是灵修。等一下你会看到不是只有灵修啦，那我是说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你思考的事情就都会是神的事，然后神的话，然后你和弟兄姐妹的交通会是非常自然的。比如说像我们你现在看到的是去洗礼场，那大家露出来的那个笑容其实真的就是很自然很快乐的在做神的工，可是你不觉得你是在做神的工，就是我们这时候是要去搭帐篷，然后这个是我们要洗礼的新弟兄新姐妹，那个秃头的先生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一位很值得敬佩的弟兄。好，那这个小婴儿是我们先受洗的小弟兄，然后呢抱他的那个女生呢今年18岁。那我想说的等一下也会再提到，就是青年在那边不管，其实从很小他们就一直都被叫要做事情，做到18岁就非常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做。他其实是客船道的女儿，那今年客船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他生病得很严重，然后所以传道娘没有办法再兼顾教会家里还有传道，所以很多传道娘本来负担的工作，譬如炊事啊，或者是在灵恩会里面负担总务的工作，很多都交给他的女儿来做。那所以他女儿也就是炊事，他就煮啊，就一个人就煮给30个人吃，没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台湾我们好像常常都会觉得十几岁小孩很不保险，你没有办法教他做什么事，然后他稍微多一点什么就觉得哦他很棒。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多训练孩子一点，当你训练他，他就真的可以做到。所以这个也是之后我会再讲到观念。所以像照顾小婴儿，就他一直都做得很好，而且也很有这个心。这个妈妈她其实是我们新受洗的去上一次联会才受洗的姐妹，所以平常聚会的时候她刚开始没有办法带小孩来，因为她怕吵到大家，那我们就很担心她的信仰，因为她才刚受洗。所以后来就这个传道的女儿就自愿就是当这个婴儿的保姆，所以以后这个妈妈就可以放心来听道理，然后小孩哭就是这个18岁的女生去顾。那其实我还觉得蛮丢脸的，就是我这种事其实我可以帮忙啊，就是弟兄姐妹都可以帮忙啊，可是我帮不上忙，这又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可以多让孩子多做一点事情。那这个也是传道的大儿子，那传道不在的时候他也是等于也扮演了传道某种的功能。那这一次他是帮忙做就是有人下水洗礼的时候他在旁边辅助的工作。那他今年21岁，他已经俨然就是教会的长子。这点我在第一次去欧陆营修会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就是譬如在我们最后一天惜别会之后，那天12月31号，那城堡会放烟火，我们聚会结束就去城堡看烟火。那时候冰天雪地，路又黑，那他就是站在最前面拿着手电筒带领大家前进的，拿着拐杖带领大家前进。我就觉得这就是摩西啊。那我那时候知道他20岁的时候，我根本就觉得那台湾的青年在干什么。然后呢后来我们看完烟火回来，就接到通知说传道发烧送医院，那他当场就是站在最前面带领大家跪下来祷告。那我觉得这种能够担就是有担当然后有责任感，能够知道现在该做什么，然后可以带领别人做什么的这种能力也是被训练出来的，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参考。那这个是洗礼完之后大家一起收拾帐篷，那这个其实可能我们在台湾就会有特定的人，就好像说要做这个事情好像就是要问特定的人他才知道怎么收，可是在当场所有的青年都知道，然后现在洗礼完了要收了，然后每个人就可以去找到一个他可以帮忙的点就开始收。那我觉得还是老话一句，就是刚开始青年或小孩不知道该做什么，大人就叫他做，那等到他做了熟悉那个方法之后，就让他主动去做，或者是让他觉得这是他该做的。好，那这是我们就收拾完，每个人就很快乐的要回教会。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生活， 然后这个是我们去看烟火，然后一月一号元旦一早起来出去散步，然后这个是汉堡奈兹林恩惠在烤肉，就我们会觉得林恩惠烤肉有没有搞错？可是其实就是就是信徒在一起的生活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在那里就是看到使徒教会大家一起聚会擘饼凡物公用，然后一起分享很多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平常刚才灵修会那些讲完了，那这是我们平常怎么做彼此的关怀。这个是生日会，那我们每逢只要有弟兄姐妹生日，我们就一定会做蛋糕，不会说凑个两三个月再一，就好像只有一个人这样不划算，我们两三个月再凑一起，没有，我们就是今天只有一个人生日，我们也为他做一个蛋糕，然后有时候甚至是两个三个这样。那这那这三位就是那一次的寿星，那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是没有，当然还是礼貌要有，可是不会有长辈跟小孩之间的隔阂，那也不会有弟兄跟姐妹之间的，当然礼貌还是要有，但是就是说你不会去分那个界限，那就是彼此的关系是很直接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在12月31号的一个聚餐，就每个人做一道菜，这个其实应该是学台湾的吧，可是那感觉就很好，而且在座你也有看就是有一些慕道朋友，就是我们每逢有活动大家都会邀请他的朋友来。然后这个是我们另一个团契关怀的活动，每个人做一块东西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家，然后那每个人的那一块就是写关怀的话，这其实这种关怀的招数我相信台湾一定很就远比我们厉害很多，可是这个的重点是我们花了一个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送给一位住在东德冰天雪地的一个姐妹，然后我们除了这一份东西还就是我们寄了一个包裹，就里面还有其他的可能一些物资啊，或是一些讲道的资源，比如说录音讲道录音，还有一些文宣，这样就是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后面这个灵粮。那这个姐妹后来就非常感动。那另外这个是这一次在奥地利的聚会，那在座也有我们海德堡弟兄姐妹去和他们一起聚会。好，那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关怀的部分呢，我会讲到我们特别为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就是我觉得这观念很重要，就像刚才讲那个生日也是一样，即便只有一个人，我们也是为他做那些事情。然后另外一次的团契关怀活动，我们是大家一起做一份礼物，主题叫做翅膀，是送给一个姐妹的未信的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他是天主教徒，那他很久他之前本来要受洗，可是因为家里的反对，那他突然的就改变心意，而且后来变得，其实我们相信是魔鬼的阻挡，后来他就变得很反对真耶稣教会，也不愿意再来。那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关心他，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是编一个跟翅膀有关的故事来鼓励他。那其实带这个活动的姐妹，就是两个姐妹，她们去讨论出来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那他们就是告诉我们翅膀可以引申的面向，比如说它是一个神的保护，比如说它是一个勇气的象征，就是迎向未来，其实我们更想说的是迎向救恩，你不要害怕传统或者是害怕和家里的什么。然后翅膀也是还有很多，我对不起我忘记了。那总之我们听他们的就是怎么想出这个礼物的时候， 我很感动，因为他们也都是很年轻的青年，但是却可以去因为那一个慕道者的需要，因为他现在正面临一些考试压力很大，所以就根据他的需要去设计他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花时间为他做那个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团契在排课的时候可以思考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大家一起花一个时间去为某个人做某个东西。那好，接下来这个也是在谈到教会牧养的时候我觉得很值得讲的。那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最近在讨论，我们最近开了两个很冗长的会议，一个就是教会负责人的提名方式的改变，然后另外一个是青年团契想要出去街上唱诗。那教会负责人提名方式的改变本来它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但是最近就被几个新来的留学生质疑，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奇怪，就是仿照台湾的模式，由教会负责人提名下一届的人选，然后由会众来投 OK 或不 OK。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那是因为台湾人这么多才会用这种方式啊，那现在只有30个人的教会，为什么不能每个人来讨论每个人被提名的可能性。那总之我们就这个讨论了3个小时的会。那可是在开会之前我们有点担心，就是私下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教会有纷争，可是在经过这个会之后我发现，当你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时候，当每个人都不是以自己的立场来讨论事情的时候，一个和平理性而且能够真的产生共识的会议是有可能的。那其实我回来台湾也，或是根据我以前在台湾开会的经验，或是现在听到的一些开会的状况，我会觉得我们好像还是不够打破自己。那以那个青年团契要出去唱诗这件事情为例好了，就是我们打算青年想要去街上唱诗，那这个在台湾是很 OK 的事情啊，台湾社会非常开放，可是在德国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德国社会是很保守的，然后他们也不习惯用这么活泼的方式来传福音，然后如果你出去发传单就可能会譬如说有人乱丢，那教会就会被就要有法律的责任，然后如果有外面的不法分子来到教会，那我们教会又没有挂牌，然后又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都是负责人的考量，然后他们也觉得我们准备的时间不够，我们唱得不好，那会丢神的脸，那然后一样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还有资源在准备，为什么不做一个更大的或是更多功能的一个表现方式，就是你现在先不要出去，那以后再出去好不好。那青年就觉得你们想太多，难道我们今天出去你就期待有300个人来受洗吗？那总之就是青年和负责人有不同的观点，两边都没有错，青年觉得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要传道，然后负责人也没有错，因为他们真的是要保护神的家。那这样子怎么产生共识呢？那结果我发现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并不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不是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而是当别人在说的时候你可以真的去听他讲的，然后把他说的放进你的考量当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然后在讨论的当中也不是一直在讲这些事实，其实也会一直去回到圣经的例子来看看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状况。所以有一位姐妹她就提到大卫打死歌利亚的例子，就是今天教会负责人觉得我们不够，我们规格不够高啊，然后我们准备不够好，我们应该唱出来就像
台湾在办布道会一样，就是有一鸣惊人的效果。那这位姐妹就说，其实大卫他并不是选择那些一般人所谓的标准配备，他是选择了他最熟悉的方式，然后就是他使用了机弦，然后他只选了五颗小石头，但是第一颗就打死哥利亚。那其实这个例子就是想和大家分享说，当我们在两种立场或两种意见或多种意见僵持不下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就是应该回到圣经来想想看，有没有可以使用的例子，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故事或者教训。然后呢，后来是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啊。那有人就说，他其实今天他也想出去，但是他不要在有人是在很为难的状况下出去，他要真的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是好的才要出去。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观点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今天很容易在讨论一个事情，讨论到某个程度，然后就好，我们来表决，多数人赞成，那这样就 OK。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多数暴力。那今天如果刚好来，就是刚好反对的人都没来参加会议，那不是就这样的表决好吗？那我觉得我们在同意一个事情的时候，应该真的达到一个共识，而不是动不动就用表决的。那所以就后来我们怎么解决呢？就是有人讲了他之前在别的教会的见证，然后有人听了很感动，然后就说好，不然我们这样吵下去真的没有结果，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就是跪下来祷告，祷告之后就会有结论。那所以我们就跪下来祷告，那结果祷告了之后呢，那就大家就互相让步了。那最后我们还是有出去，而且负责人也支持，也到现场来关心这样。那并不是一个很勉强很为难的来露脸，而是真的觉得这样是好的。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以神为元首的沟通，然后以神的家的和睦为优先考量，然后但是也不是为了和睦而舍弃该做的事情，譬如说出去传福音。然后我们也每个人就是一个全民祭司的观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家里的祭司，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思考你该为神做什么，然后每个人都有责任在会议当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当时也有人都不讲话，但是主席就是一个一个问你现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怎么样，那每个人也都讲了，那每个人也都听每个人讲的，纳入自己的考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能达到的事情，那就是希望作为我们的参考。那接下来会进行的快一点哦。那再来这个翻译也是我觉得在国外受到很大的惊吓的一部分，就是没想到翻译这么重要。那我第一次去参加欧陆灵修会的时候，就我知道翻译很重要，然后我以为它没有很困难，就是你英文好的话就可以。后来我发现并不是，你必须要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你才可能做好这个工作。那就包括你对圣经章节的熟悉，这是比较高难度，基本的你连圣经的那个经卷名都不知道叫做什么的话，那是我刚去的时候的打击，就是我发现我连经卷的名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翻译？然后传道讲一节圣经，我国语很熟啊，他讲头我知道后面，可是要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怎么办？那我就发现其实我根本不可能帮上这个忙。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就是我就开始比较积极的有在训练自己。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又是传道女儿，她也是被排翻译。那或者是像这个刊物，就是我们互相联络的会刊，还有平常的所有的书信也全部都是双语。 那这个也都是传道的儿子女儿们要轮流或者就一起啊一起去翻译。那偏偏写中文的人又喜欢写文言文，写什么悬壶济世，那他们要怎么翻译？他们那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够有这样语言的能力，那我就可以帮上忙。那所以不管是英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心想要帮忙翻译的工作的话，你真的可以自己训练自己。那不管是聚会当中的口译，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刊物，或者是我们教会的网页，还有诗歌跟中华教育的教材，这些在国外都非常需要翻译，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源都在台湾，全部都是中文，可是国外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人有需要得到这些资源，那没有翻译那些资源就是没有用。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了这样的需要，那你可以试着好好的训练自己，尤其是初级班以上的青年们，就是语言是可以用时间来得到回馈的，当你花时间给他，你真的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能力。那你当然也要求神帮助你，那教会真的很需要。好，那接下来会用更快的速度来讲。那宣道，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在那边的信徒很多都是在当地慕道受洗，所以宣道意识很长，就是已经内化在心里。我们就是觉得，当然不只是这不是天生的，在我们平常的聚会查经的勉励当中，我们也一直强调这一点，就是你要传福音，要传福音。因为我们在那里也是看到土地这么大，人这么多，但是聚会点这么少，然后知道福音的人这么少，所以就一直灌输这样的观念，然后也会一直说你要为主做工，然后你要在行为上有好的表现。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婆婆，她的朋友，她带她朋友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她朋友就告诉我说，哎呀，这位阿姨啊，我认识的基督徒很多，但是她前面讲很多这个阿姨对她多好，就是她语言不好，那这个阿姨的语言还不错，所以就帮她带她去医院啊，提醒她吃药啊，然后租房子什么，全部都是她在陪她做，那所以非常有耐心。那这个婆婆就说，哦，你们这个阿姨啊，我看过基督徒这么多，只有她是真的。然后我就那时候被这句话很感动，就是我们今天要怎么去传福音呢？这位阿姨她可能不会讲道理，可是她会在她的行为中让别人看到基督的爱，然后看到基督的真理。那所以就是这样的内化的宣道的意识是让我很感动的。那在这是一次普通的聚会，不是什么特别聚会，但是最上面那一排有一位以色列人，有一位波兰人，然后第一排有一位台湾人，那这些都是慕道者，就是在一个普通的聚会就会这样。那其实是还蛮常见的，就是我们常常有慕道者来，那这些都是大家的朋友。那所以好，就是宣道意识是很内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青年团契，这是我们最后终于出去了，那我们在路上唱诗，你也看到后面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些文宣品，然后吸引了一些路人来看，那他们也真的和我们的弟兄讨论信仰，那虽然没有什么结论，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那我们也有去探访慕道者，那这个就另外说了。教育谷，那明天中午12:15我会在地下室和教员分享我这一次的看到的很多德国人的宗教教育还有生活教育。那 其实刚才也稍微有提到，就是怎么样让小孩从小就做事情，这是生活教育的部分。然后那怎么在这，然后另外也看，我这次有机会去协帮忙，学生联会，那也一样学到非常多，就是根本不是我去付出，而是我学到非常多。所以不管是教委员请要来听，拜托。然后特别是青剧组的教员，因为我这次是去协助青年的学生联会，然后我真的有很多想法想要跟青剧组的教员分享，所以希望可以来听。然后家长如果愿意一起来听听看小孩的生活教育的话，也很欢迎。然后最后来讲到总务，就是在教会里，像我刚才讲的事情是要抢着做的。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是我在准备这个时候突然想到的，就是我们很担心在社会上失业，可是我们有没有担心过在教会里失业？今天在教会就是有人过劳啊，然后有很多人的时间就是在强蹦啊，那可是也同时有很多人是失业的，就是你没有在教会里找到一件事情来做。那我那时候刚去，台面上没有事情会安排我啊，可是我还是有事情做。我做什么事情？就是我要去认识每一个弟兄姐妹，然后我想要了解他们有什么需要带导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工作。然后呢，后来我遇到一个韩国来的姐妹，然后我知道她很辛苦，因为我当时在法国也有语言不通，然后很辛苦的过程，所以我知道她现在一定很辛苦，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工作，我的业务，所以我就主动的去关心她，然后甚至去没有，我觉得去当她的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另外譬如说这一次回来大同，台面上照样不会有我的事情，我的工作，但是我还是就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觉得要找件事情来做。那我发现我们有一些外佣，就是东南亚的的劳工，那其实他们来都已经人在教会了，可是什么都听不懂，那不是很可惜？那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的翻译训练他已经进行了一阵子，那可以来试试看，那就请让他们当我的白老鼠，我就试着去在聚会当中做他们翻译，就是专门为他一个人。那我觉得在海德堡已经很习惯，你就是去针对某个人的需要去给他需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在这里一样啊，今天即使只有一个外佣，如果你可以，你就可以去帮助他。那我觉得在大同教会会英文的人真的不是没有，那我觉得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工作。那工作不是人家派给你的，而是你要自己去找，然后去找到一个空位，你去补位。那当你做了某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就会觉得你在神的家是有份的，你就会觉得你是这个家的人，你是神的祭司。那我觉得请你担心一下你在教会里是不是失业了。好，那另外一个第二点，教育生活化，这个呢我是要说，其实像洗碗或是洗大锅或是扫厨房，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试着思考是不是可以安排小朋友去做。那不要说小朋友不会然后要教员去带，就是小孩是全教会共同的产业，每一个大人都可以去教他怎么做，然后要求他做好，然后小孩就是在那个做的当中，大人跟小孩之间就不会有距离，就不需要去特别设计一个某教案或者是某运动。我觉得就像小时候乡下教会随便一个大人也都可以随便叫一个小孩来扫地啊，然后去叫某人阿姨啊叔叔啊，就是这种自然的派工作然后教他做事，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生活化。那最后要讲的就是讲完这些教会层次的事情，我们还是应该要回到自己的灵修。那我自己在国外这两年体验非常非常深的就是自己的灵修。在台湾的时候也会读经啊，也会祷告啊，可是没有，从来没有像在国外会有长时间固定的灵修时间。那我会在每天的早上出门前先读圣经，那读半个小时，或后来觉得读得很有感动，就越读越久，可能一个小时，然后才吃早餐。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吃实在太重要，所以如果我能把一件事情放在吃之前，那就更显出我的诚意。那我也发现，当我把神的事摆在吃之前，那个读经得到的感动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会在回家之后先跪下来祷告，说我回家了，那可能就会做别的事情，但是看到五点到七点时间到了，那我就会祷告40分钟或一个小时。那这些事都是每天在做的。那会这样做是因为我想到利未记说的，就是祭司是要每天献祭，然后每天早晚献祭，然后你的火是不可以熄的，不能你今天做明天不做，或是想到的时候做很久，没想到的时候就没有。那所以就是要时常的去查看你的火熄了没有，或者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说，你要去谨慎，你要查看你自己里面的光是不是暗的。那最后我们来看看约翰，施洗约翰的例子。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章，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在欧洲生活其实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没有电视，然后新闻不会这么多跑马灯，不会这么多声音，路上没有那么多的招牌，就是你会回归到一个很自然的状态。然后我真的觉得就很像在过施洗约翰的生活，像马可福音第1章第6节，穿什么呢？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什么呢？吃蝗虫野蜜。就是我真的已经不在乎吃什么，然后不在乎穿什么，然后那或是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也都是很多很艰困的事情，所以就真的是在旷野，然后吃这些很粗糙的东西来锻炼自己。那结果就是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章第80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80节，他说，那孩子就是施洗约翰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那我觉得住在旷野真的是非常好，就是其实我们都住在都市，都住在世界当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为自己开辟一个旷野，就是当你在每天的辛苦的工作之后，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电视上，然后你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读圣经，思考你今天发生的事情，思考神的话，然后和神祷告半个钟头或更久，那就是你的旷野。那或甚至在你日常的生活中，你也能够把它看作旷野，就是你在接受许多的挑战。当你能够把自己，能够让自己回到旷野的时候，你的心灵就会强健。就是不管是面对这个人生，或者是你的灵性，也都会变得强壮，然后能够去不仅担负你自己的人生，你还可以去兼顾别人。那这就是神要施洗约翰做的事。我们看一样路加福音的第1章16节， 章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由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施洗约翰，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叫悖逆的人转向神，然后在教会里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司，都有这样的责任。那重点是我们有没有这样预备自己，然后有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有这样的意愿要来为主做这样的事。好，那最后的结论就是，在比如我今天讲了欧陆的教会的例子，那你看见什么，或者是你听见什么？那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看见什么？你听见什么？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看见教会的空位，不要说缺口或者是破口，那好像都很负面。但是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空位是没有人做的事情，但是其实你可以做。那你在那样的空位上，你能不能看见自己的责任，或者是？可能在这时候你还没有这样能力去做那事，那你是不是可以为了这个需要而去做某些预备？譬如说，我今天已经看到教会需要翻译的人，但是我真的还没有这样能力。好，那我就从现在开始训练自己，有一天我就为了那一天来做预备。或者是你看到某个人他有某些需要，我就为了那一个人有一天我能够为他做什么。那包括我们的新的教员，我也希望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是新的教员，而能够为了有一天其他教员要走，有一天你会是站在第一排的那个人，你能够从现在开始就去关心更多的事情，而不要只做好你被交付的任务而已。然后更希望是我们能因为看到同龄的彼此的服侍和彼此的爱，而看见基督的荣美。荣美的教会在今天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教会是可能的，不要觉得那是圣经说，就是当你真的那样看见的时候，你会很感动，然后教会真的是可以让你的信仰更加坚定，然后更加得到造就的。好，那最后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首诗，这是我们去年的年末在欧陆研究会海德堡献诗给，就是献诗。那这个首诗叫做 Let me be a good watchman， 让我做一个好的守望者，或者是说好的一个会看的人。 watch 就是看嘛，那让我做一个会看的、看得好、看得清楚的一个人。那他的歌词我觉得很感动。那这首诗还蛮长的，就是最后一段的歌词，也是最让每个人都很感动的歌词。那今天既然讲了你看见什么，那也求神让我们大家都能成为一个好的会看的人，不仅是会看见别人的需要，也能看见自己的责任，也能去看见或是去守望神的家。好，那我就直接唱哦。 他说求你叫我能够做你的守望者，也许做神的守望者会付出很多的代价，你必须牺牲你自己的欢乐，或者是你有你自己的苦痛，或者是压力，或者是很多的牺牲，那你也不能流露出来。然而我仍然要祷告，求你使用我做你的仆人。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有这样的心去求神使用我，虽然我不才，虽然我不够好，但是求神使用我。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使命感，然后去看见别人的需要，然后去兼顾别人。但是当你去为别人付出，去兼顾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得到拯救的是你自己，被兼顾的是你自己。那求神都能够使用我们做他的仆人。好，那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神，也愿神祝福大同教会能够成为，能够显出他的荣耀，能够让每个人都在他的，因为见到他的荣美而得到坚固。
我们能够感受到怡英姐妹在欧陆这个教会生活中的一个投入哈。那事实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总是会受限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环境。有时候换了一个环境，或许我们对信仰的体会就会有不同的体会。有时候我会这么想，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到最后神为什么要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当他们失去的时候，他们才会晓得那个珍贵的东西在哪里。所以我们人呢往往呢受限于那个时空的一个环境，只看到了自己眼前所需要的，还有自己所看到的。事实上历史是一面镜子，时空环境也是一面镜子啊。那他乡遇故知，在那个大环境里面你所接触的，我想这个广大的这些德国人，他很像跟你都不一样，只有在信仰里面他才真的成为你的弟兄姐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体会那个大环境的时候，我们没有离开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离开了才觉得那个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当然从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怡英姐妹她体会很深刻她爱主更深。所以我想我们也求主耶稣带领她当她再回来的时候，她看到我们这一个环境，能够更了解我们这个环境也能够了解事实上在我们早期的这一些子弟们也是跟这个德国的这一些青年们一样，那个时候他们不用讲，他们自己会去做，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艰苦。但是现在呢是怎么样，我想透过怡云他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过去，我们更展望未来，能够知道我们教会的方向在哪里。我们也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感谢主耶稣今天的带领让我们有这一次见证会。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呢来带领我们大同教会，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借着见证，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能够看到主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功。我们一起来祷告。